弟兄姊妹们平安。要感谢主哈，我们每一个主日来到神的家里面，跟众圣徒一同来亲近神，来敬拜神，这永远是我们最喜乐的事。那我们也很希望每一次的聚会，我们个人都能够有 personal divine encounter 哈，能够有神圣跟主相会的时刻。不管借着诗歌，借着播饼，借着听信息，借着圣徒之间的交通。让我们都在主里面能够不断地重新得力哈。那刚刚已经讲过了，为着今年的退休会，其实我们心里面非常的感恩哈，不是因为人数多而已，而是非常明显的可以看见那个教会的侍奉啊，在各方面都越来越上轨道哈。那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都非常的和谐啊，同工们说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很多的安排会让弟兄姊妹睡得不舒服，吃得不够，可是没有人 complain 哈，就是这种享受肢体的生活，活出身体的见证，那的确是我们今年一个很明显的进步。那我个人因为刚刚从英国下飞机又很累，我又不知道怎么去讲这么大的题目，这么重的题目，尤其有这么多年轻的孩子哈啊，所以我就必须要用比较年轻人可以懂的方式来传信息，所以很多的年轻人来谢谢我，没有一个大人来谢谢我哈啊，所以这次很亏欠你们这些成熟的人。甚至有一个妈妈写信说，她连她11岁的小男孩都能够专心听我讲道，非常谢谢我啊！所以我想我今天可能要讲稍微深一点哈，所以请年轻的孩子们包容，但我还是尽量，还是尽量啊。那个神把我们摆在一起其实是很难得的哈啊，在2011年的10月31号，在整个人类的历史里面有一个往前跨的一大步，就是人口到达70亿，到达70亿。那这个人呢，你如果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话，你就说我们每一个人手牵手可以绕整个地球175次，你就晓得是多少人哈。如果还是不知道的话，那大概就是可以手牵手可以到月亮来回9次，你如果还是不知道的话，那就是很多很多。那你有没有想到，光现在70亿个人，如果再包括1000年、2000年、3000年、4000年，不管人类历史有多少，那加起来这么多的人，为什么我们会这几百个人被神摆在一起？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要珍惜哈，主借着我们周围的人事物啊，他施恩，他做工，他要祝福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在一起的时间啊，我们要立志成为对方的祝福啊，我们要立了心志啊，神把我摆在你的旁边是要叫我成为你的祝福，也是要叫你成为我的祝福。所以在神家里面，我们应该要避免所有那种尖刻的言行啊，伤害彼此的行为哈。我们都应该在主的爱里面多一些的包容啊，多一些的这个努力哈啊，我们让整个神家真的像个神家。那今年特别的不适应，就是弟兄姊妹可能在这个教会这么久来第一次经历到在退休会必须夫妻要被分开来哈。那弟兄们住一起，姊妹们住一起，那么我相信你们都有很特别的体会，特别是弟兄们啊，都已经睡觉睡不着，都要跑到车上去睡，跑到聚会厅沙发上去睡啊，因为房间里面各种的响声都有哈啊，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那么我们也很感谢主，你可以看见神借着每一个聚会在我们身上 touch 我们啊，碰着我们。我今年在香港的时候啊，很多年轻的孩子争先恐后的跑到台上做见证哈。那有一个小孩子，他的见证最感动人，他是他们中间那个最年轻的，才12岁就居然跑来参加我这个聚会。那他矮矮胖胖的上来，他讲话就很有内容，很有深度哈。他说我刚受浸了哈，但是我发现我受浸以后我还是会软弱啊。他说这次信息神给他很多的光照，所以他说我回家以后呢啊，他说我一定要开始多听我妈妈的话。哎，你们怎么都不笑呢？那其实小孩子他能够表达爱主，表达他奉献的一个具体的 action， 就是回家要多听妈妈的话。你不要以为是小事情，我们很多的时候说主我愿意为你死，可是回到家最小的事情我们不肯舍己，对不对？那这个小孩子他就很真实，因为他知道他最大的软弱就是不听妈妈的话。 他说：“我就发现我受浸以后还有软弱，大家就想听他是什么软弱。”他就说他常常跟他妈妈有冲突，不听妈妈的话，所以呢，这是他的软弱哈。所以他说回家以后我要好好听妈妈的话。青少年 （young people），你们有没有 get it？ 好，不要以为信耶稣要去当宣教师、要殉道、要干嘛，先从最平凡的事情开始哈。夫妻之间、教会里面都是这样。我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这个特会里面，神遇见我们，神把火点起来，这是他的恩典。但是关键是我们怎么样让这个火能够持续，不仅仅不灭，能够越烧越旺，那这是我们的挑战。所以我们希望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或是复兴的火不是 BBQ 的火哈，不是 grill 上面的火吃完了就完了，兴奋完了、享受完了，它就灭了。我们希望我们里面的火是祭坛上的火哈。利未记第六章告诉我们，祭坛上的火是不可以熄灭的。换句话说，要借着不断的 renew 这个在主面前的奉献哈，不断的把自己当祭牲放上去，让这个火可以持续的烧或是在要加柴让它这个火能够持续的烧哈。借着常常来聚会读主的话，稳定的灵修生活，借着我们生活里面亲近神，就像加柴一样让这个火能够持续的烧。那这是神所要的火。这个 fire never can be ceased 永远要烧，永远要不可以停的借着更新奉献，借着不断加财。好，我们今天要来讲保罗，因为我在讲这些人是谁，本来应该保罗是留在后面讲新约，但是因为在特会里面我已经讲了两堂了哈，所以我在想今天把保罗做一个打结，这样子也是一个很好的计划。那我在特修会里面从保罗讲的两个题目，一个是从他蒙召的时候，就是他说主啊，我在这里啊。当他碰见主的时候，他马上就问神一个问题他说主你到底是谁？然后就说主啊，我当做什么？我当做什么？那弟兄姊妹，从他开始到他结束在他人生这个一路打过来的时候，到最后他都能够说他没有违背那上头来的意象，当跑的路跑尽了，当打的仗打尽了美好的仗打过了，所信的道守住了。那弟兄姊妹，这样子的人真是不容易。所以我在退休会的两次的信息里面各提的三个重点，但是有一句话重复的出现，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在我的标题里面，就是保罗的一生，保罗的一生，保罗的一生，我每一个点都讲保罗的一生。这就是我们的挑战，因为我们常常会有那种很强烈遇见主的经历，但是不见得有持续的经历，不见得能够在主的面前持守到终点。但是你发现当我在退休会里面讲保罗的时候，我在那里形容他的时候，我说到保罗的整个一生都是讲保罗的一生 the whole life 他不光一生以得着基督为至宝，他整个一生充满了属天的祝福和影响力而且我讲到保罗他整个的一生在主的面前，他都是为了 要完成神的旨意，这个忠心的完成神给他的托付。保罗的一生全然都是为着基督和教会，就是为着他的意向而活着，而保罗的这一生都是活出基督的一生所以你发现我在这里讲保罗的一生，保罗的一生，那弟兄姊妹，这个对我们是挑战。神遇见我们，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遇见我们。在大马色的路上，当保罗遇见主的时候，他整个一生就断送在主耶稣的显现上他从此被耶稣吸引了。弟兄姊妹， 我不知道在我们这个遇见神的经历上， 你不要一定有一定说要这样子才能遇见神要在退休会才能遇见神要在怎样的场合里面我才能遇见神。你知道神遇见我们的方法完全在乎他自己他用很特殊的方法例如说他把摩西带到旷野，在荆棘火焰中跟他相遇他把这个雅各带到旷野，那么孤单无助的时候，在旷野孤单的环境里面，他枕着石头睡觉的时候，天开了，神遇见他。神跟约拿相遇，用特别的方法。神跟你我相遇，也有特别的方法。你看从前有一个人，他就是不肯信耶稣他非常的刚硬。那么 John Wesley 约翰卫斯理，他常常都是在那个广场上对着那个几千个人上万的人传福音。那有一次那个场面很大那这个不信主的人就跑来看热闹 他就爬到一棵树上，跟撒该一样，这样呢看着底下那么多人，他在凑热闹的，但是他不想听到，所以他就用两个指头把耳朵塞住，他就站在那边看热闹，但是坐在树上他就不听。结果呢，神就打发一只蜜蜂来，那个蜜蜂就在他头上那边绕来绕去，绕来绕去，停到他这边，他气的就拿下来打然后再塞回去，然后过一下他还在那边绕来绕去，绕来绕去，他又只好再拿出来再打的时候，姜威士里的一句话，一下进到他的心里面去，这个人倒了，我不是说从树上掉下来，他就信了，一句话进去，主就得到他。我这次在香港有一个年轻人上来做见证，他说我太太信耶稣，然后我也信主，但是他爱主我不爱主，所以呢他说我们家的房子很小，就是这个就是两层的小小的，所以他常常在底下做家事啦，然后在那边听录音啊，看光碟啊，他说我就常常躺在床上在楼上睡觉他说我很懒他什么什么的，然后他说我那天躺在床上睡觉的时候在那边醒了，但是也不想起来，我就听到我太太在底下放那个光碟，就听到那个传道人说听我讲到是可以睡觉的，他说我一听有这样子的传道人他说我就翻起来我就跑下来，然后一看原来是余弟兄他原来那时候不认识我，然后他就很好奇的跑下来听听了以后呢他就被吸引里面的火就起来，就开始爱耶稣。所以神遇见我们每一种的方法都不一样，那弟兄姊妹要预备好，常常要预备好来迎接我们的神，那不光是在将来那个大日子来遇见他我们每一天都应该带着一个期望，他可以用很平凡的方法，用想不到的方法，他可以用很温和的方法，他可以用很强烈的方法，但是关键是在于当我们遇见神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持守他。保罗的这一生一生一生，他就是被这个意象抓住，他整个的一生就是断送在耶稣的显现上，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他，这就是保罗所以我们今天对他有一个总结，我们提到几个点我很快的简单的把它提过去第一个，保罗是一位被神从火中所抽出来的一根柴，所以神用一个很特别的方法遇见他，就在他准备要去杀基督徒，要准备要抓基督徒，把他们下到监里面，他要比从前更强烈的迫害基督徒的时候，神来遇见他，这是我们想不到的。当一个人要做坏事要逼迫神，要逼迫神的儿女，神也可以遇见他。当以马忤师的两个门徒那样子的灰心，那样子的丧气那样子的觉得神所说的，主耶稣所说的都不成就，他们离开耶路撒冷，要远离神的应许要远离神的这个工作，就在他们灰心下坡，走下坡路往以马忤师的时候，神来遇见他们。所以保罗是神从火里面抽出来的一根柴，放在火里面烧烧烧，一下就烧完了，就成为灰烬了。它的功用，它的价值都是短暂的，它的功用，它的目的可能 是很简单，它拿来烤肉就这样子就完了，但是神把它抽出来，我们才晓得这一根柴不是一个普通的柴，这是神家的栋梁。原来保罗，你发现整个新约圣经27卷有13卷是他写的，你如果扣掉前面的历史书5卷的话，22卷中间有一半以上13卷是保罗写的，所以他实在不是一个普通的才，但是你发现神的怜悯临到他。我们没有一个人配的，所以当保罗写到这个提摩太前书的时候，那这已经是他靠近殉道前不久了，提摩太前后书是他最后写的。所以他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误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句话是可信的。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那我想我们也曾经讲过，这个我是个罪魁是用现在式，他并不是讲他从前逼迫耶稣的时候他是个罪人他是个罪魁，他连到了晚年生命这么丰富，这么成熟，这么像耶稣，他的启示，他所活出来的见证，什么都是远超过我们旁边的人可是他仍然讲到他自己的时候，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我记得薛尔坚弟兄来的时候曾经讲过这句话，我们不要随便讲，因为我们还没有资格讲， 啊，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喜欢讲，是因为我们真的犯了很多罪，是真的罪魁。保罗讲这句话，不是因为他现在还在犯很多罪，他为什么用现在式？并不是他那个时候人就活在罪中，人就在犯罪，而是他在主的面前，他的 spirit 啊，他的灵，他的感受，就是在这么伟大的神、这么圣洁的神面前，他说：“我不仅仅是个罪人，我是个罪魁。”哈，那是罪人，我能够明白。但是保罗老是讲说他是个罪魁，那我们真的是生命跟他差远了。我们不明白他为什么用现在时还在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我只能说他太伟大，他是一个真正谦卑、真正认识神的人。承认自己是罪人，我们都会愿意承认，但是能够到现在，到他那么炉火纯青、生命丰富的时候，他还能够说我是个罪人，我是个罪魁。弟兄姊妹，这种感觉真的在我们里面没有，或是很多人里面都没有，所以我们指头会指着别人，啊，我们会批评这个，批评那个，我们会在主的面前对罪轻忽，我们会随便，都是讲到我们对罪的领受体会都不够，所以我们会容易定罪别人。哈，那在这里呢，保罗不一样，哈，啊，因着神的介入，因着神的同在，他整个人生的这个价值啊，他生命的性质，通通被主改变了。第二个，保罗是一位深知道神旨意奥秘，也深知道全备救恩的一位使徒。你发现他写的13卷书信，把整个全备的救恩讲得清清楚楚啊，罪人怎样因信称义，怎么样子借着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被变化，我们能够成圣。有一天基督要再来啊，要让我们身体得赎，让我们有份于永远的荣耀，能够进入他永远的国度里面。他把整个救恩讲得清清楚楚。关于主再来的预言，关于圣灵，关于十字架，关于基督，关于神伟大的计划，保罗把他讲得清清楚楚的。而我们常常说保罗的中心的意向讲到基督和教会。那弟兄姊妹，所以我在山上的时候说到保罗的这一生断送在耶稣基督的显现上，当他看见基督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再来影响他，所以他整个一生就为这个活着。所以我们说把它 summarize， 当然圣经上没有一个东西我们可以这么样简单的来 summarize 它。我这次在英国的时候，那个原志明弟兄讲，他说我们学哲学的哈，说老实话，我们学哲学的就是一直问为什么，为什么，就是喜欢为什么，就是要挑战别人所有所说的东西。他说，其实一个真正的一个智慧的人哈，他会把很复杂的东西变得很简单。所以我那天接着他那一堂上来的时候，我说正好我今天要讲的东西很简单哈，不是因为符合了远牧师的夸奖，而是我真的是想把它简化，帮助我们容易记。那我在山上的时候，我曾经讲过保罗的这一生，他整个的一生就是要得着基督，得着基督，得着基督。他整个的一生就是要活出基督，活出基督，活出基督。不管是个人，或是整个教会，他就是把我们带到一个很简单的标杆，只有一件事情，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头招我来得的奖赏。那弟兄姊妹，这件事情抓住保罗的一生，他个人是这样，他希望所有的教会都是这样，竭力得着神的上好，得着基督啊，就是亚伯拉罕蒙召的第一个目的，承受祝福。哎呀，我觉得跟福音朋友讲，我很喜欢跟福音朋友讲，有时候他们会问说，那人到底受造是为了什么？真的就是为了承受祝福，成为祝福，对不对呀？这是神召我们的目的，让我们得到神的上好，而神的上好就是耶稣基督。但是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因为是肉身哈，我们很容易受眼见的环境来影响我们，周围的人会影响我们，我们所看的东西啊，不管 YouTube 啊，不管是 Internet 啊，不管是 TV 啦 啊，不管是报纸啦，或是我们所见所闻，它都会影响我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角色，我们的责任，我们所碰到的问题，它都很容易影响我们。所以我们就很容易把自己分开来了。我的生活是我的生活，然后神是神，属灵的是属灵的。所以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知道今天是在教会，是在侍奉。 当我回到家的时候，我有家庭的问题要解决，我有个人感情的问题要解决，我有我个人生命里面的问题要去面对，我被罪恶捆绑，我被世界诱惑，我被人搅扰，我在公司里面有公司的问题。但是其实保罗从来不这样子分的，他就是要把我们整个的人生带进到这个原则里面，就是我们就是要全力得着基督，在每一个环境里面得到基督，而且在每一个环境、每一个角色、每一个责任上，我们活出基督来。所以我在山上讲到，我说神召亚伯拉罕要承受祝福，保罗提醒我们要得着基督，通通都是等号。希伯来作者要叫我们竭力得着神的上好，不是希伯来书上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啊，而要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要竭力的来得着神的上好，要进入迦南。所以我们说要来就来真的嘛，学习把基督带到我们生活里面的每一件事，不管大事小事，只要跟基督发生关系，它就是大事。只要跟基督发生关系，我得着了基督，我活出了基督，这就是价值，这就是荣耀。所以以前我讲过一个故事，有一个渔夫，他非常的殷勤，非常的认真，也很爱家，所以他天天殷勤的出去打鱼，然后回来，然后卖鱼啊，存钱啊，他天天记账，然后他是一个非常有计划的人，他在算他可以存多少钱，然后孩子什么时候可以送到外地去深造，那个帮助孩子成长，不要来做渔夫，所以他人生有很多很多的计划。所以他每一次打完鱼回来的时候，他把渔船渔网洗好了清好了，鱼拿去卖了以后，就在傍晚太太做菜的时候，他就喜欢沿着那个码头就在那边走啊，看着夕阳啊，然后在这里计划他的未来在这里思想他的人生。所以虽然他的生活好像是一个渔夫很平凡的角色，可是他这个人是有计划的人，他对人生有规划有理想的。所以有一天傍晚，这个太阳不是太阳，月亮都已经出来了他在那边散步走路的时候，他就突然脚底下踢到一个袋子那他一摸里面都是一些小石头所以他就天黑了，他已经拿起来，然后他就这样子一面走一面丢丢到海里面又在那边想着，哎呀，什么时候可以送孩子？孩子最近怎么样？又丢一个石头，丢着，那一袋子都快丢完了只剩下两三颗了。然后这个时候走到一个路灯底下，还是月光出来了，他就想看看到底是什么。没想到一看呢，全是宝石就是很贵重的宝石。哎呀，他想我怎么全部丢下去了当然这个例子有他的缺陷，我只是借用不是说剩下这两三个这个他在这边这个我是要取他那个懊悔照理说应该拾金不昧的，对不对你捡到也不是你的。你应该是替人家主人难过把人家丢掉了。但是我只是要举这个例子取他的那个不知情，然后浪费了很多宝贵的。今天在我们身上，真的我们生活里面有太多的机会。今天早上的荒漠甘泉，如果你们昨天早上的荒漠甘泉，你要知道，神所给我，他说神所给我们的不是患难，乃是机会。同样的，神没有任何意思。耶利米哀歌3:33说，神不甘心使人受苦，他也不要人忧愁。所以这些的环境其实背后，神要给的其实是基督。但是今天的问题都在于，我们缺少，明明道理知道了，但是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缺少这样子的看见，缺少这样子的执着，然后缺少这样子的为着这样子的看见的献身跟行动。所以我们的生活就容易受环境起伏，我们的生活受我们的感觉起伏，我们的生活受我们周围人对我们的态度而起伏。这是属肉体的人一定的情形很容易受环境搅扰，很容易受环境影响。哎呀，弟兄姊妹，每一次受苦的时候，其实我们天然人都活在这样子里面我自己也会常常会觉得说，哎呀，主啊，我们怎么这么不争气明明你的救恩这么好，明明你给我们的祝福这么真实，那为什么我们常常活不出来，或是活不进去呢？所以保罗的一生，那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仅仅有这样子的看见，有这样子的感动，有这样子的领受，而是让我们脚踏实地，一步一脚印的，让神 不断的带我们上行又上行哈。所以保罗是一个深知神救恩的，他就是得到基督，活出基督，这是保罗这一生非常非常积极的目的。就有一次，一个神学院毕业的学生，他站在台上，他终于毕业了，哇！他在台上讲到，就是讲非常复杂的经文，然后引用希伯来文怎么说，希腊文怎么说，哪一个学者怎么说？哎呀，他自己讲的口沫横飞，因为很兴奋哈，因为别人读不懂的东西，他终于搞通了。哎呀，讲这个学派怎么说，那个学派怎么说，历史上这一段经文怎么解释，然后原文有哪几种的意思哈？第一个是，第二个是什么？第三个是什么？他讲的第一个礼拜，第二个礼拜，然后大概第三个礼拜，他上台的时候，弟兄姊妹在他桌讲台上留了一个字条，就是"先生，我们要见耶稣。"人来到神家，来到教会里面，我们里面最大的需要其实是遇见耶稣。我不是说这些学术、神学这些研究不重要哈，但是那是可以在课堂上为了装备，帮助有一些人扩大领域、扩大我们的领受哈，能够更全面的看看一些的真理，深入的看。但是你就着广大的群众来说，人们饿的时候是要得到生命的粮。所以当5000个人、当4000个人围绕耶稣，甚至2、3天在野地没有吃什么，你光想到怎么可能有这样子的群众？你说今天叫大家中午不吃饭，晚饭不吃饭，我想我们中间就一批一批人走。我说你饿了可以走，你想回家就回家。我相信现在我们现在是将近大概350个人，我到了晚上可能已经没有几个了。但是你发现那些人在野地就是不走，能够跟着耶稣这么久不吃东西，他们里面渴慕主啊。所以耶稣说，我不忍叫他们饿着回去。这是耶稣的爱，他真的不忍叫他们饿着回去，所以叫门徒们拿饼给他们吃。虽然没有没关系，耶稣把它拨开来以后，就让他们全部可以吃得饱。那弟兄姊妹，今天人里面都需要主，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侍奉，在我们跟人的接触上，包括你们年轻的孩子们，你的同学，可能他们都需要耶稣。我记得 Aaron 很小的时候，他在读小学，有一天回来，他跟我们讲，他说我今天在操场哈，他说 I convert my classmate， 我们两个刚开始还没有听懂他在讲什么，我说你说什么，他说我今天在操场把我一个朋友带信主了，这个就是 Felix。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都没想到，他小学生他可以在操场把一个人带信耶稣。然后你发现对 Felix 这一生来说多大的影响，他经过这么多的苦，他受过这么多的苦，他的疾病这样子缠绕他，折磨他，然后这么年轻，不到20岁是吧，他就走了，可是他却认识了耶稣。所以你们在学校里面一定可以影响别人的哈，我们每一个人对我们周围的人，我们要有一个使命啊，要活出耶稣来。就是保罗，得到基督，活出基督，得到基督，活出基督，承受祝福，成为祝福，竭力得到神的上好，活出我们的最好来。要来就来真的，要得最好的，要给就给最好的，就是把基督给别人。你可以给爸爸妈妈买很多美国的多种维他命，买美国很多的补品啊，这都是孝心。你可以买美国最好的东西寄回去，带回去，这都是孝心，都好。但是最上好的永远是主自己，所以要给就给最好的。第三个，保罗是这一生不以性命为念，他带下了翻天覆地的影响力。弟兄姊妹，这个我在特会里面讲的比较多了，好，所以我把经文念过去就好了。使徒行传20章23节到24节，他说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那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不光是他自己，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当行完的路，当成就的使命。所以保罗说他我却不以，就表示他明明应该可以以性命为念，因为前面有捆锁患难等着他， 他应该可以担心的，但是他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他说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那弟兄姊妹，这是有一次有一个传道人，我这个很年轻的时候就跟他在一起哈。那么我记得大概20年前有一次，他很感慨很感慨地说，他说我服侍主这么多年，在我里面最大的遗憾，你们猜他的遗憾是什么？他服侍主这么多年，他觉得他最大的遗憾，他说我最大的遗憾就是在我所服侍的弟兄姊妹中间没有几个真正有使命感的人。这是他说的，他说需要主、爱主、追求主的人都很多，但是真正有使命感的人不多。那弟兄姊妹，这是他的服侍的经验谈哈。那我想这个问题不要由我来说哈，应该是由弟兄姊妹自己回答。你觉得在你的人生中，你真的有一个很清楚的标杆意向，而因着这个意向产生的一个使命啊？不管是你整个人生的使命感，或是在你的侍奉的责任上，你有使命感。就是你有没有觉得我今天活着是有一个东西在这里影响我，有一个主心轴让你知道你是为什么而生，为什么而活，而将来是要为着这个要去交账的。所以有时候我会问弟兄姊妹，你能不能用几句话能够写出你的 life statement， 你的 mission statement， 你到底是为什么活。同样的小组也是这样，招待组为什么要有招待组，你可不可以用几句话把你们的 mission， 把你们的使命写出来，而能够帮助同工们常常为这件事情祷告，而我们能够活出这个具体的使命来。整洁组、 worship team、 主日学老师，任何一个服侍组都要有使命的。所以你发现主耶稣说，你们就是 把这个水给不是，你们把这些坐在、这个弟兄中最小的一个人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换句话说，他就在马太福音25章就把那些关心人所有对人的关怀，你所有所付的代价，你要有一个东西在你的里面。你知道我不光是去爱他，我去监中看他，他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他赤身肉体拿衣服给他穿、他在监里面我去看他，不光我外面有这些的行为，而是我在推动我做这些事的时候，我知道我是坐在主的身上。保罗在哥罗西书3章也是21节，他说你无论做什么，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这是指一般的原则，一般的使命。但是当我们真正在做小组的时候，当我们真正在做 service 的时候，我们都应该要有一个使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到底什么是我的 goal？在我人生的里面，我们也应该这样子。所以保罗呢，他在这里说，他说我有一个目的，就是我要行完我的路程，我要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那个托付。所以当他写到提摩太后书最后结束的时候，他说我交奠的日子到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当打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所信的道我也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哎呀，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以为保罗是骄傲，真的是道成肉身，他能够在神面前讲这样子的话。所以我每次想到保罗，我从前年轻的时候都觉得他骄傲，我越年纪大我越佩服他，然后越觉得望尘莫及，差远了。这个器皿实在是一个太好的榜样。所以我今天背诵的经文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他是整个的心向耶稣，追求耶稣。但是他给我们一个盼望，他说你们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可能就会 give up， 我怎么可能会像基督呢？ How can I be like Jesus？ 我不可能像耶稣。 That's impossible， mission impossible， 我们觉得不可能。但是保罗说可能、所以他把他自己卡在中间，卡在基督和我们中间。他也是一个罪人，他也是一个旧造的人，他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他是罪人中的罪魁。他说连我这样子的人都可以效法基督，像基督。 If I can, you can。 所以他并不是在这里骄傲哈， 他只是告诉他们说，告诉我们说，我们都应该要像保罗一样，像要效法他。虽然这么不配，虽然这样子的是个罪魁，但是可以活着像耶稣。他能够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哎呀，弟兄姊妹，这是给我们带来盼望，不是一个要求而已，让我们可以起来在主的面前，那个有这样子的盼望哈。他不以性命为念。然后其他的几节说到搅乱天下的到这里来了，说到他是一个 turn the world upside down， 有非常明显的影响力，满城都轰动起来了。说到他的影响力是广的哈，那不光是大的，而且是广的，整个城都受影响。然后第三个，他说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一般啊，那说到他的影响力是无法抗拒的影响力，你想拒绝都没办法，瘟疫是你没办法抗拒的。他就算你不让他讲话，好，我不讲话，但是你会受我感染。你可以把我关起来，但是只要我在，你只要靠近我，你一定受影响。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影响力哈。所以保罗是一个这个带下了翻天覆地影响力的宗仆，他整个的一生影响了很多的人啊。那你昨天前天有人跟我说可能会热到90多度、100度，那我自己没出去看，但是很热哈。你想你在大太阳100多度底下热成这个样子，然后突然跑进一个商店里面全是 air condition， 你会不会感觉不一样？很明显的感觉不一样，对不对？那你在大太阳下晒得不得了，热得不得了，你如果不是跑到 air condition 的这个有空调的商店，你是进到在太阳底下已经晒了5个小时的车子里面的话，怎么样？更闷热哈。所以你就发现你接触的对象不一样，它带给你的影响其实就是不一样，是非常真实的。所以我们这个人到底带给别人喜乐，带给别人平安，带给别人祝福，带给别人这个盼望，还是我们带给别人不舒服，带给别人搅扰，带给别人痛苦，带给别人伤害？弟兄姊妹，所有跟我们接触的人其实他自己都知道的。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要求神帮助我们哈，让我们的影响力是正面的，是被洁净的，是被圣别的，是被提升的，是被扩大的。这就是保罗，他到哪里去，他把主的恩典带去。我希望主能够帮助我们。所以主耶稣用光、用盐来形容我们基督徒的角色，来形容我们基督徒该有的见证。那这是一个最好的东西哈！你再黑的房子，一颗蜡烛，一个火柴，就算再小一根火柴，它都能够让这个房间不一样，因为光出现，盐进来，让贫乏单调的人生能够产生味道，能够让腐败的这种可能能够被除去、被防止啊！而且盐能够给人带来生命和力量，这都是主讲到我们该有的影响力。哎呀，弟兄姊妹，我们光这样子把圣经这样讲过去，那我也希望就好像活水一样，在我们里面来清一清我们哈。到底我们最近对我们周围的人是真正带来光呢？带来光明？带来盼望啊？带来平安呢？是真的带来让他乏味的人生重新有味道呢？能够防止这个腐败侵蚀呢？能够给人带来生命跟活力呢？还是我们这个人不是这样？这是保罗给我们的榜样。他这一生不管到哪里去啊，所以他说：“我来，我要带着耶稣基督丰盛的恩典而来。我如果去见主，那是好的无比；但是我留下来对你们是有益的。”因为我知道要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能够叫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所以不晓得礼拜五聚会你们来的时候大家会不会都这样子对你有这样子的期望，哎呀，只要某某弟兄来，我相信我们今天可以在主的面前对主的话有更深的认识啊，或者只要某某人来，哎呀，我们今天都会更喜乐啊，让我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啊。不是吃喝玩乐的喜乐哈，你看保罗说是在所信的道上，这个喜乐必须是跟主发生关系的，这个长进必须是跟主发生关系的。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第四个哈，保罗他是一位活出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这是我们常讲的哈，加拉太书2章20节， 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这是第一个讲到我们内在生命的改变，整个本质改掉了，不再是我，是主，我们有活出耶稣的本钱。第二个，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节后半到二十一节，他说要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那弟兄姊妹，这个照常就是我们的挑战。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讲台上可以得胜，在聚会里面可以得胜，回到家不行。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同事面前我们可以得胜，可是在我们独处的时候我们就活得很软弱很失败，因为我们戴上了面具。很多的时候当我心情好的时候我就很得胜，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你们都不要来惹我。从前有一个弟兄在我们中间，他自己跟我们同工们明着讲，他说当我肚子饿的时候请你们离我远一点。他说因为我肚子饿的时候我整个心情就很烦，我很容易生气，然后他那个愤怒都写在脸上。那我们真的是看他是这样，那这个弟兄也很可爱，他干脆明说啊，所以当我肚子饿的时候离我远一点。我不是讲我了哈，我肚子饿你们可以来找我，最好带吃的来找我。昨天晚上我儿子从外面回来带了一包热东西，他说爸爸赶快吃要热的。我想说我都吃了饱饱的不要吃了，他说不行要趁热吃，趁热吃已经十一点了。我说不吃了，他说要趁热吃，我说明天，他说你打开来就晓得。我打到一半的时候就闻到臭豆腐，我已经快两年没吃臭豆腐了。好儿子哈，妈妈在旁边说不要再吃了，不要再给爸爸吃了，不能了。那弟兄姊妹，那个弟兄他就摆明了，那有的人天气一热就受不了，像我天气一热，我头是身体受不了，我的头就自动痛，这个血压有时候也就高，整个脸就胀，那这是生理的反应，那就会影响我们的服侍，对不对？那我已经尽量不让我的头痛啊这些搅扰我的服侍，可是你发现我们人就是活在这个里面啊，会受到影响。那保罗说，无论生无论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那弟兄姊妹，你觉得这句话很大，对不对？然后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那我现在就是想要问说，保罗敢讲这句话并不是因为他能够活着是基督，不是他自己凭着自己能够活着是基督，乃是因为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这个真理，这个客观的救恩已经在我们里面，在每一个基督徒里面都是的。请问我们在座的基督徒哈，你相信基督是你生命的请举手。你看大家都举手了吗？你相信基督 Christ is our life， 相不相信？相信。所以我们里面保罗能够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因为我里面的生命是基督。所以关键是在于我信得来信不来，关键是在于我舍不舍己让他出来。当死在我身上发动的时候，当我身上带着基督的死的时候，基督的生就要显明在我身上。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所以关键是在于我们这个人。所以有一个弟兄，我很多年以前讲过他的见证，我也很久没讲了哈。他被主接去了，非常近前的一个老弟兄。他说他在年轻的时候在上海，大概是交大，他说他教会很强哈，那时候传福音啊，所以他们年轻人常常就到学校宿舍去发福音单张。他说他那一天他的个性是非常非常内向的哈，很害羞很温和的，但是他也鼓起勇气去发福音单张。他说他发到一个宿舍的时候，他在敲门，就里面就突然有一个人出来，一看到他是福音单张哈，就把他推出去啊，去，不要来这里传教，不要来这里宣教，就很用力的把他推出去。哎呀，他心里面很不舒服，受到别人这样子的对待。他想你不要听，就说不要就好了，你不需要这么粗野的啊，弄这么强暴的动作来对待一个人。那更何况我们是要把耶稣给你。所以他心里面就一肚子的这个委屈哈，这个受伤，然后很羞辱，在同学面前被人家这样一个大汉这样推掉，哎呀，他就觉得很丢脸哈，因为他很内向的人，所以他就决定不发了，他就把福音单张就带回去了，他就一路就回去了。他回到自己的房间，坐在那边就很难过，在那边想这件事情，刚才的那一幕一直在他的眼中。 他在当在那里安静的时候，突然受进去会常唱的一首诗歌哈，就在他里面唱出来了哈。他说：“已经死了，已经长了，从今以后我完全了了。”唱过吗？哈，已经死了，已经死了，already died 啊。然后已经葬了，already buried。然后我们都被已经埋葬了。他说：“从今以后我完全了了的，I'm nothing。”所以当这首歌出来的时候，他就在想说：“既然死了，既然葬了，已经完全了了了，为什么还气成这个样子？”哎，他心里面自己觉得，就自己刚刚也是太过头了，反应也太强了。就当他才这样子舒缓一下，那节诗歌底下还有哈，不再是我，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不再是我，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No longer I, but Christ。这条歌就出来，啊，他一下那个这个歌出来的时候，那个耶稣的生命的替代也出来，哎呀，主耶稣的生命，主耶稣的爱，一下子从他里面出来，他抓着福音单张，他又回去发了。那天晚上听说他是他们整个大聚会里面带来最多福音朋友的一个人。弟兄姊妹，你就发现我凭着自己，我可以在这样子的处境，在别人对我这样子的态度。在我这样子的一个不舒服、痛苦、受羞辱的环境里面，我可以继续的下去 let go。可是当我转向神，我不光是 let go 让我往下走，我乃是 let God。我转向神，让基督来替代我的时候，你就发现局面转过来，整个局面 turn around。这次的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他道成肉身，就是不管在哪里，我们要做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我们个人是这样，家庭是这样，教会也是这样，哈。那这是我们一直这么多年在神家里面讲的。所以他说要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那我想这次 Brother Ernest 的信息里面讲到亚撒王36年的这个作王的年间，有35年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是一个敬畏的事。就在他第36年的时候，他偏离神，非常可惜，非常可惜。所以我希望我们不仅仅每一个的 moment，每一个的现在我们可以 doing well 我们也希望能够 finish well。每一个的现在，我们都能够在主的面前走得正直，走得讨神喜悦。那我们更希望我们能够持守到路终这是保罗这一生，他就是要做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你看，当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一句话都没有说，圣经上从来没有记载过拉撒路说过一句话，但是圣经上却告诉我们，有许多人因为拉撒路回去信了耶稣。就是因为他里面的复活的生命在他里面取代了他，取代了他那个已经腐烂的、已经发臭的、曾经绝望的、死亡的、软弱、生病的，现在里面是一个复活的生命。他一句话都没有说，一句话都没有说，让仇敌受不了。仇敌说要杀他，不光要杀耶稣，要杀耶稣所复活的拉撒路。许多人来信，不光信耶稣，也要信拉撒路，因着拉撒路而来信耶稣。弟兄姊妹，这就是复活生命的见证啊！那么最后讲到，他是一位靠主得胜有余，也是这个世界所不配有的人。那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读一下这个经文，《罗马书》8章35节到37节。他说：“谁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什么？”他底下讲了许多许多的事哈。然后他到最后到了37节，他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啊！所以我说，这节经文提醒我们三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得胜的秘诀在于靠着爱我们的主。离了主，我们不可能得胜的；离了主，我们没有得胜。不光是这样，没有基督就什么都没有，没有基督就什么都不是。同样的，没有基督，我们也什么都不要。Apart from me, you can do nothing.” That is through Christ we can do all things. 所以弟兄姊妹，得胜的秘诀是靠着爱我们的主，而得胜的范围是在一切的事上。 我这次在香港有一个年轻人跟我学坏了，他说我只有两件事情不能奉献啊，就是这个也不能奉献，那个也不能奉献。我只有两件事情不得胜，就是这个也不得胜，那个也不得胜。弟兄姊妹，圣经上不是这样哈，基督给我们的得胜，靠着爱我们的主，是在一切的事上。所以你千万千万哈，孩子们、大人们，我们不管你信主多少年，我们要给自己一个挑战，不要在某些的局面下你才能得胜哈。要帮助，要求神帮助我们，应该是在一切的事上。那这是考验我们是不是真正活在基督里，是不是真正是为主而活。最后他说得胜有余，讲到得胜的见证或是得胜的程度啊，他是得胜有余啊，他不是勉强得胜，不是只是片面得胜啊，不是只是这个啊这个浅浅的得胜，他是得胜有余啊。所以属灵的道路上，弟兄姊妹，我们讲过，如果不进则退，属灵的征战不胜则败。那保罗告诉我们，他不仅仅有当跑的路，他是一直往前走。我只有一件事情，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他是一直往前的，他从来不停的。同样的，属灵的征战，他也告诉我们，基督徒不仅应该在一切的事上得胜，而且应该是得胜有余。好，那这是保罗给我们留下来的，我们也希望在主的面前啊，我们简单的把这五个点来形容他。其实保罗太大了，弟兄姊妹，我真的觉得保罗太大，讲都讲不完。这个真的是不知道从何说起，也一言难尽。那我们已经开过两套的博训课程，讲到保罗的行踪跟书信的背景，讲到保罗所得到的启示和教导啊，已经讲了几十个小时关于保罗，因为保罗太丰富了。那我结束的时候呢，我请大家看那个信息前面的这一段话，我把它念完当作结束。这是我们大概十几年前，大概20年前啊，我们讲保罗行十几年前讲保罗行踪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这个课程简介，这个 promotion flyer 啊，这个于师母帮忙写的哈，啊，我觉得他写的非常好哈，这个非常针对性的啊，非常简要的把保罗的刻画出来。他说他不可抗拒的影响力在所到之处波及周围所有的人，他为父的心肠叫众人落泪，他恳切的祷告挑动人深处爱神的火苗，他纯纯的劝悔回荡在2000年的教会历史中，他风尘仆仆的行踪建立了一处又一处的见证。保罗，一位转移时代至死忠心的神仆。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276首。
是我更爱你，和你更亲密，为你命更热心，生命化更新，
歌再唱一遍，可以唱得比刚刚稍微轻快一点啊。就这不仅仅是诗人的祷告，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向着你的祷告。主啊，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一生甘心地走在窄路上，能够叫你心满意足。主啊，因为这条路是你自己为我们留下了你的脚踪，你用你的血为我们买赎的这条路，让我们走在其上，它是又新又活的路，这条是进荣耀的路，这条是叫我们得生命的路。当我们看见保罗说他已经跑尽了他当跑的，主啊，我们要何等希望我们能够这一生在你面前我们不偏离正路，让我们竭力的来得着那上好的，在每一个环境里面我们要来得着基督。主啊，也让我们能够活出我们的最好，就是让我们真成为你的见证人，能够在各处能够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气，能够活出基督来。主啊，为着每一个人都向你祷告，不管大人甚至孩子，不管是刚信主的或是信主多年的，主啊，我们都求你让我们这一生像保罗一样，他能够效法保罗，像保罗效法基督一样，我们竭力的来往前去。也为了我们中间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我们也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他们能来都是不容易的，帮助他们这一生不离开寻求你的路，让他们早早的能够归到你的名下。为了今天超过20位新来的，主，我们也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中，不管他们只是几天的停留或是将来能够继续来，我们都交在你的手里，求你更多的祝福他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